好，今天我们来到哥林多后书。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读把经文，一些经文比较重要的经文，我们读一遍。好，我们从第一章开始。我们从第一章的，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六节，请。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说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你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痛楚。下面我们读第七节到第十节。弟兄们，第八节啊，第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要救我们。现在我们去第二章，第四节，我先行你们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我们读第一同一章的第十三跟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十三节到十六节，请。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弟兄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曾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应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新都新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起呢？第三章的第一节又跟第二节，请。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心给你们，或用你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第我们读下面的第六节，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这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我们读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眼得以见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那我们读十章的一节，十章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自责分，就不上当。第五节，第五节，请。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应基督做你们的仆人。然后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基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心上。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但我们既有信心。
可以，十二可以了哈。好，我们在五章的一节，请。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么我们就读第下面五章的第七到第十节，五章的第七到第十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众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第五章的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听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么我们跳过去到十七和十八、十九节，十七到十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与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和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六章的第三到第四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容忍，就如在有许多忍耐、患难、贫乏、困苦、勤劳、勤谨、不时、理解、知识、忍耐、恩慈、圣灵的感动、无患、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右。好，七章的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有这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跳过去到第十第十一章的第二节，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正洁的儿女献给基督。那么读十二章的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力，但是不得已。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读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这本书的最后一节。愿神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赏下宝贵的哥林多后书给我们。主啊，这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主，我们求圣灵今天就在这里运行， 在说话的跟听话的，主，我们都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嘴巴跟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从主领受在这本书的重点，好让我们所能明白的能够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服侍主的道路上能够有帮助。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哥林多前书是一个很，就是上周读哥林多前书是一个很，对于分段来说呢，它是非常清楚的。刚才弟兄也跟我们分段很清楚啊，他特别是说到这个教会的问题啊，说他的这个分段呢，他的思路呢都非常的清晰。那么哥林多后书呢就完全的不一样啊，他分段是非常的难的啊，非常的不容易，不知道这个作者他究竟他有没有一个什么一个主线。他好像跟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也很重要的话啊，好像刚才我们读了许多里面的我们有常常用的一些经文很重要，可是你要把它整理出一个思路却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它里面感觉上好像是零散的，保罗把他的一些他自己的经历跟感觉他写出来。那么这本书呢，它究竟是讲什么的呢？他这么多里面跟我们说了这么多事情，那么他究竟要跟我们说什么？有没有一个重点？他说了很多事啊，他说恶语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啊，那么也说了许许多多的事，说到了这些好像彼此之间我们不知道能他怎么把它整理出来。那么其实呢，这本书呢，他是要跟我们说一个主题的。那个主题呢，就是执事以职分，执事以职分。执事就是 minister， 职分就是 ministry， 职分有时也翻译成执事。第一个执事呢是执行的执你可以看我们发出来的这个参考这个图表。执事执行的执呢，执事是说到一个人，当个人。执事职业的执有时候圣经把它翻译成执事，说事情的事，有时候他把它翻译成职分。哥林多后书两种翻译都有，不过原文呢它其实是同一个字，这个字是说到他的服事简单来说我们比较常说的话是服事，可是你翻开哥林多后书他用的话是职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到职分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服事不过它有特别的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当我们前书我们说到了是恩赐，是不是有许多的恩赐可是这些有恩赐的人，当他们是根据自己的肉体去运用这个恩赐而不是靠着这个爱去运用的话，他就只能造就自己，他不能造就别人，他 有虽有恩赐，可是可能却导致教会你许多的混乱啊。所以恩赐不一定代表这个人他的属灵的光景，你要看他这个人跟他的服事。那么一个恩赐如果被运用的正确，他就会出现一个服事，或者是哥林多后书的话语就是说职分，职分就是职事啊，职分就是 ministry 啊，就是说当你应用你的恩赐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神给你的特别托付给你的一个职分啊，是啊，不是每一个人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我们的职分也都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哥林多后书就是说这个职分，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他是说到了这个人有恩赐的这个人服侍的这个人，这个人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用一个人来代表，就是保罗自己。那么他的名他的这个字眼呢，他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执事啊，执行的执事就是 minister 执事啊。简单来说，他也就原文里面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或者是比如说福音书里面，常常会把它翻译成仆啊佣人，或者是保罗书信有一些他会写到仆人，可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特别他是把它写成执事啊。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先去看职分啊，三章八节，我们去看三章八节。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耀吗？若那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发大了。所以这里有说到一个属灵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 ministry。这个就是这里保罗想要跟我们说的，当一个服事主的人，神有给他特别的一个职事，一个 ministry。 我们再去看四章的一节啊，这个是另一个例子。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这个职分呢，是刚才三章八节的职事是其实是同一个字，原文里面，不过和合本他把它用两个不同的字来说同一件事。他说职分或者是职事，你看英文他就是写 ministry， 他其实就说一件事，就是那个人的服事。我们再去看一个例子，就是五章的十八节，五章的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啊，这里跟我们说有一个职分是叫人 与人和好的这个职分。啊，神他让我们与他和好，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与天父和好。原本我们是与神为敌的，现在我们与神和好了。那么神也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叫我们要把这个与神和好的这个事情分享给其他人。所以这个分享给其他人就变成一个执事，与神和好的执事。神把与神和好的执事给了我们，啊，当然这里我们是保罗说他跟他的同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职分六章的第三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自职分被人毁谤。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遇见的难处，就是他的职分被人毁谤，跟他的职事，他这个人跟他的服事，都给哥林多教会的人，有一些人对他有怀疑。这个是这个书的背景，等一下我们更多的交通。那我刚才我们看的是执事，就是他的服事，他的 ministry。现在我们要看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服事的人啊，执事。我们去看三章六节，三章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这也是执行的执事。这个是说到，不是说到那个工作，不是说到那个服事，这里是说到那个人，人那个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禁欲，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禁欲是叫人活。所以这个人跟他的服事，这个职事跟他的职分，是这本书的重点。这个是这一条线，把所有的思路都连在一起。只要我们把这个重点抓着，我们看哥林多后书，我们才能够把它圣灵要写，当初写下来要跟我们说话的重点抓得准，就是这个人跟他的服事。那么这个人呢，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个代表，就是保罗本身。他这里说的是执事这个人，那么他也这个执事在原文里面，刚才我们说也是翻译成佣人或者是仆人，就是一个服侍神的服侍的人。当然这里是说服侍神的人，这个服侍神的人呢，当他是一个话语的执事的时候，就是他用话语来服侍神的时候，他就是我们普遍所说的传道人。有时候我们用牧师这个话这个字，不过圣经里更多的出现的这个词呢，是传道的人。这个传道的人他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传道，传神的话。那么他是一个执事，他是一个仆人。他是谁的仆人呢？他不是教会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他是一个仆人，他有一个执事，神赐给他这个执事，让他借着他把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启示给他的儿女们。那么这个执事在新约里面或者这个有话语职分的人，他叫传道的人，在他是被差遣出去的人，他是他。那么在新约里面常常用到这个称呼，另一个称呼就是使徒。那么这个使徒，这个被服侍主的人，他是怎么样形成的？他有什么背景？他的经历是什么？他有什么特点？他对于神的儿女，他对于教会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感情？是这本书要跟我们说的。那么这本这个神的执事是怎么样开始的呢？他是被神呼召的。第一，保罗常常写书信，包括这一本书，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所以是奉神的旨意，神按着他照自己的意思，他随己意把恩赐 赐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我们说，我们都是肢体，口没有不能没有脚啊，这个头不能没有手，我们都是肢体，神都有功用，有恩赐赐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发掘，要去明白神给我们的恩赐，个人的恩赐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去追求神主，根据他的爱根据他的话，根据他的旨意去运用这个恩赐，让这个恩赐成为我们个人的职事，我们的 ministry。 每一个人的职事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一样，可是不一定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这里狭义来说，这个职事，这个人，他是传道人，他是神特别拣选他的，好像保罗一样，神特别拣选他，他有一些职事是没有人能代替的。比如说神特别把新约的启示给了他，他能把新约十三本书信写下来，这个是保罗独有的，没有其他人有的啊，这个是我们没有的啊，所以神会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职事。那所以狭义来说，这个神话语的职事，就说到神话语的职事，就是用话语来服侍神，服侍神的教会的人普遍说我们，或者说我们说他们是传道的人，传道的人那个是一种特别的呼召，特别的职事。可是神的家里不单止只有神话语的职事，他还有许多的职事。刚才我们读了，他说与神和好也是一个职事，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与神和好所以狭义来说是说到传道人，特别神呼召出来服侍他的人，他的性格，他的品格，他的经历应该是怎么样的。不过广义来说，他是说到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有恩赐，都应该有服侍，也都应该是神的仆人广义来说。所以这本书特别对传道的人，他是有极重要的一本书。如果一个传道人，他知道要需要他要想知道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应该有怎么样的经历，他要好好把哥林多后书读一遍，不是读一遍，这读长读可是不代表说我们没有这个呼召，我们就不能读这本书，或者是这本书对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本书对我们个人也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也是需有恩赐，我们也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他你记得主说有五千两，有两千两，有一千两的你要有主给我们几多，我们有这个责任去拿出来服侍主。当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太少了，只有一千两我们买起来，那么主最后要跟我们算账所以我们要忠心，一方面我们要谦卑，就是我们不要去宣传或者是炫耀自己的恩赐职分。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平衡，我们不要把恩赐埋藏起来，就因为神是要与人同工，把他的工神的工作职业完成是要接着人才能完成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看见。那么前书跟我们说到哥林多教会各种的问题，他的答案其实你要追上保罗，其实给他们一些引导，你仔细去看，这些引导都是追回到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所有教会所有的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比如说前面一到四章说到他们有纷争，结党纷争，他们因为他们高举某某的传道人有人高举保罗，有个人高举亚波罗，有人高举彼得那么保罗就给他们 一个方案，就是说你们要高举主耶稣，你们我不传其他的，我只传基督与他钉十字架，啊，这个就是把人弟兄姐妹从人，这个注目在人身上转移注目到主与他的十字架身上，啊，这个是保罗他跟我们说在前书里面，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跟，把基督与他的十字架，能够分享给弟兄姐妹呢，能够分享给哥林多教会呢，原因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因为哥林多后书跟我们说了保罗这个人，保罗这个人他能够分享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被基督充满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是经历了许多基督的许多的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的工作，而 有一些保罗逼不得已的就把他在后书写出来，那么就从这些经历，他的属灵的生命就成长成熟，因此他有了这个，他针对他的启示，给他的启示不只是脑袋里知道这件事，他亲身的经历十字架，他能才能够把十字架分享给其他的人，所以有哥林多前书让我们知道基督与十字架是那个所有事情的答案，哥林多后书特别是我们看见能够做这样子分享的人，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生命分享出去，因为他自己就是经历了基督的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的重点，只要我们把这个重点看得清楚，我们就知道，所以这个本书呢它的要字就是这个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是三章六节里出来的，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这个新约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说的这个人，他在这本书里出现了五次，我们再去看一个例子，这个执事刚才我们说了他是一个佣人，他是一个服侍的人，他是一个仆人，在我们去看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四节，他这样子说，凡倒有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佣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等等等等，神的佣人就是跟原文里面跟神的执事是一样的字，一模一样的字，所以新约的执事就是说是新约的佣人，新约的仆人，他是一个仆人，他是没有自己的这个自由，他完全受他的主人掌管，主耶稣是他的主人，他是仆人，他完全听他主人的意思，他不照自己的意思，他不传自己，他只传基督与他钉十字架，这个是说到了那个新约的执事，那这一本书里还有另一个字是常常出现的，就是安慰，安慰出现了29次，那安慰比如说一章的四节里他跟我们说了一个安慰的职分，一章的四节说到保罗自己他们在患难中他们经历了主的安慰，一章的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堕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堕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要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安慰出现好多次，这本书出现29次，这里特别说到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安慰的职分，这个是保罗有的职分，也是我们许多人有的职分， 就是当我们经历了苦难的时候，圣经说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到爱神的人的益处。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当我们这些苦难就不单单是就不会白白的接受，我们就会不会白白的受苦，因为每一次受苦我们就每一次都经历神的安慰，神都要我们在受苦中学功课。当我们学到了这些安慰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到安慰，我们就能这个有这个职分能够去安慰其他同样受到同样难处的人，这个是神给我量给我们的。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如果你经历了这个难处，你遇到另一个人他有这个难处，你对他的安慰是会比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只是读过圣经里的这个比如说他听过或者是他读过可是他没有这个经历这个有经历的人他的安慰会比他有效的十倍百倍。当我们从同一个苦难走出来我们以为神啊，为什么你拣选我要我受这个苦难可能我是失业的，我心里或者是我经济上有难处那么如果有另一个肢体他经济上有难处，我们因为我们经历了难处，然后神从我们从难处中拯救出来，那么我们有这个经历，我们能够把这个安慰神的安慰分享给这个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的经历，经历主的十字架，经历主的安慰，经历主复活的大能，而这些安慰这些经历不是白白的不是我们受了我们就了一了了之，这个是神要在放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职分，因为以后神会预备有人在我们人生中走过，他将会遇见跟你之前遇见的难处，那么你就能够帮助他，神可能就让他你放在他身边，只有你能帮助他，因为你有这个经历跟他是一模一样的神常常做这样的事，所以这个叫做安慰的职分哥林多后书有许许多多这种职分，他让我们看见神要用这个恩赐给把恩赐给人，让人能够服侍他，服侍他的教会哥林多后书跟前书它有什么不同呢？前书是说到了教会的问题，而得救那些信徒呢，因为他靠着肉体去活，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那么后书呢，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神工人这个执事他的丰盛的生命这个让这我们看到一个得救的人靠着圣灵而活这个是前书跟后书的不一样。前书的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他们不明白基督的丰富，他们不明白基督的十字架，他们只看见恩赐所以他有许多的难处。后书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就是保罗，他经历了基督的丰富，他经过十字架的破碎，他能够彰显基督丰盛的生命这本书叫后书，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人在这个人中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功课还有刚才这本书是新约的书信第三本书对不对我们读了罗马书、哥林多前书还有这本书他们之间的连接是什么呢？罗马书让我们看见罗马书我们读到我们受圣灵的浸，把我们浸到一个身体里面，当我们信耶稣，圣灵就把我们受浸，我们就在基督的身体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 啊，这个是罗马书让我们看见的。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身体里，我们是一个一个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哥林多后前书十二章说到肢体属灵的恩赐，啊，那个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让我们说，我们没有人是多余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给我们安排给我们的恩赐。所以这里是前书是说到，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赐。那么后书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在这个身体的生活里，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合适的去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我们才能够有合神心意的职事，属灵的职事，或者说职分。那么我们现在去看一点这个背景，历史背景。所以我们知道是保罗写的，那么他究竟是在哪里写的呢？那我们知道保罗他传这个循环的布道有四次，他写前书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记得他在哪里写？在以弗所写的，对，有没有人记得是在第几次布道循环布道的时候写的？应该是第三次，应该是第三次。保罗在第三次巡，我们重复一次，在第二次有一个基地，他待的最久的地方就是哥林多，一年半。然后第三次有另一个基地，他是他待了最久的地方，那个是哪里？
以弗所。
以弗所，他待了三年。就在那三年以内，他写了哥林多一书给了那个教会。其实他是给他们回信，因为他们写过信给保罗。保罗是回他们信，他们有问题，教会有问题，他们要问保罗。因为保罗开始了那个教会，可是 他是一个传道的人，他不是长时间在那个教会的，那么他就离开了。那么弟兄姐妹有问题就写信找保罗。那么所以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对他们的回信。其实哥林多前书之前还有一封信，是哥林多前书五章跟我们说，他之前还写过信给他，可是圣灵没有把他留下来，我们不知道内容，实际内容不知道。不过我们留下来的，他跟他们写信来回有好几次，我教会只留，就神给教会留下来的就只有这两封。所以他写了回信了之后呢，那么他就之后呢就派了这个提摩太，然后也派了提多去哥林多去那边服侍。那么保罗那个时候保罗呢在以弗所，他就开始他就遇见难处。那个难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因为保罗传福音他非常的有效，那么导致许多人信主。可是就是因为许多人信主，因为希腊人他们喜欢拜许多的神，那么在以弗所有一个有一个女神，就是在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就是在以弗所，就好像埃及一样，有一个金字塔，有金字塔，其中一个奇观就在以弗所，很大的一个女神像，那么很多人去朝拜。可是因为有很多人信主了，去拜假神的就少了，而且他们还有很多生意，利益，有人会买偶像回家， 啊，可是现在没人买的人少了，他们生意有损失，所以就有了一个暴动。因为这次暴动呢，保罗就被逼要离开以弗所，他就去到推罗亚，就是靠一个港口，然后之后他就去到马其顿，就是东欧。我们去看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请。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弟兄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所以，他派了提多去那边服侍哥林多教会服侍，可是提多现在他盼望他回来，而且希望他能够带哥林多教会的消息回来，因为他叫提多去的时候，他也写了一封信，叫提多带给他们，而且他现在要知道哥林多教会对于这些保罗写的信有什么回应。保罗信里很爱慕哥林多教会，他盼望知道哥林多教会属灵的光景，可是提多常常迟迟没有来，所以保罗心里就不安，他就着急，所以他就从推罗亚去到马其顿，马其顿就是比如说可能在腓立比那这里没有直说那么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后书，因为提多常迟迟没这个没有来，他心里不安。可是提多感谢主，他最后还是来了。他最后来了之后呢，这个在他提多，他刚才不是说到他在哥林多吗？服侍吗？保罗是等他回来的，他要听到他服侍的效果怎么样最后提多回来了，提多回来了之后呢，就跟保罗说了那边的情况，所以保罗就心里就一方面他得到安慰，一方面他也很这个心里很沉重那么他就写了一个回信，那个回信就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因为提多把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带了一封信给保罗，保罗 回他的这个信，回，因为他现在知道哥林多前书现在的光景那么我们去看我们现在去看七章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去看七章。好，七章的六节跟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但那安慰伤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不但借着他，
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
所以这里跟我们说，提多他把安慰带来，因为提多他回来了，他跟保罗做一个报道，就是他工作的效果 哥林多的属灵的环境情况。而他的报道当中呢，是有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呢是让保罗心里得到安慰的，得到喜乐的，因为这里保罗说他听到了那个情况，他就安慰我们啊，他说哥林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非常想念保罗，他说因为他把你们的想念哀动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我，第七节叫我更加欢喜。所以他收到这个信，他听到提多跟他说哥林多的光景他心里很开心，他心里很喜乐那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也很想念他这个都 很美好。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节下面他跟我们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的，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了亏损。然后下面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在私欲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基本上他是说，哥林多的人因为他收到保罗的教导，他之前他说写信给他，那么他们听了保罗的教导，他们愿意接受保罗的改正，他们愿意听见基督与十字架的道理他们就根据保罗的他们就懊悔甚至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他们就懊悔，他们就知道自己错了，自己凭肉体去活我们运用的这些恩赐，我们知道结党纷争教会你这个聚会混乱等等，他们都改过，他们就改过来他们听见十字架的道理，他们知道我不是有恩赐我就要去这个用，我要看看是不是地方是不是合适，我们是不是能够造就人，如果不能造就人，我不就不用我的恩赐，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实际上就是我能这样子做，我能说很多话，我能够做这件事，可是十字架禁止我不做就是我愿意不做，宁愿不做。而保罗不是说那边人有这个吃食物的这个问题吗？祭偶像，他说你们可以吃，可是不是凡事都有益处，我为了不让弟兄跌倒我不吃，他说我一生都不吃，如果我吃肉让弟兄跌倒的话，这个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什么呢？就是舍己。他如果是靠着这安居他自己的权利跟利益，他是可以吃肉的，可是因为他爱弟兄，他爱神的儿女，他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愿意舍己，他愿意不吃肉所以哥林多前书跟我们说，一切的问题都是主与他的十字架。为什么保罗能够这样子说？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经历十字架破碎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神一定会破碎他，因为如果不破碎我们的自我太大，我们只能够靠自己的意识去服侍神，而那样子的服侍是不是属灵的服侍，神不喜悦这样子的服侍。那么现在我们这里他说所以保罗是这样子写信啊，给后述就是保罗很喜乐，他一方面他很喜乐可是你读后你说后述你会不会很迷惑？因为后述里面保罗他也说他很伤心那么这样我们就很糊涂了。然后七章里面我们保罗说他很喜乐哥林多人又很爱他又想念他他们又后悔，他们写的书信他的教导他们又听了，可不是为什么保罗比如说在保罗他有时说他后面里面说到他是他是面貌不详，他是言语笨拙他说保罗根本是怀疑他是不是使徒等等很多说到这些话。那么其实是这样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其实大部分的人是接纳了保罗 这个传道人，他接纳了他所说的十字架的道理，他接纳了，他们接纳了，他们悔改，他们愿意顺服神的话。那个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可是里面有小部分的弟兄姐妹，小部分的人，他们不接纳保罗，他们不要十字架的道路，他们拒绝保罗，他们甚至毁谤保罗，说保罗各样的坏话。所以呢，哥林多前书为什么不是后书呢？我们就会很迷惑，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读到保罗他好像很开心啊，可是有时候保罗你读到保罗心里他充满了这个他说他流的眼泪写信，他说他心里受到了 极大的这个困苦，他把里面极大的很多困苦的经历他写出来因为就是他其实这本书的收信的人其实有两组人，哥林多后书前面其实有跟我们说，他说一章的一节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盖亚处的圣徒众圣徒亚盖亚就是哥林多，其实哥林多是一个岛来的，很大的岛，这个岛呢其实有其他的教会，他说其实给哥林多跟其他在这个岛亚盖亚岛的教会，可是在哥林多里面其实有两班人。现在我们记得以前他不是哥林多前书不是说他有属保罗的属彼得的属亚波罗的还有属基督的至少有四班人不同的，这是同一个教会里面不同的这个分党。那么很可能前书里面说到的一些问题是属亚波罗的人的，因为亚波罗呢他是一个是什么呢，他是也是一个传道的人可是他就是他是很有一个学问的人，他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口才的人他是非常有恩赐的人。那么哥林多后书说到的问题为什么有一小群人他们会这就是对不接受保罗呢，不接受他，当然不接受他就是不接受他的教导保罗的教导其实他没有自己的教导，他是从神得到启示，他把基督的道理教导给他，他不接纳保罗，他们不接纳保罗因为他们很可能是受了外来的他们是受了外来的这个假使徒，就是假传道人假使徒的影响那么他们这些人是什么呢？他们不是有属彼得的吗彼得是以弗所不是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在那个是主要代表的使徒那么里面特别是耶路撒冷里面的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信了主耶稣的犹太人，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个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守律法特别保罗要写加拉太书给加拉太的教会中教会，就是说到了这个律法的问题，所以有一群的犹太人其实这个保罗的年代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他们还是坚持他们要守律法，他们虽然因信称义，他们觉得还是要守律法，还是要受隔离当然隔离严格来说不算律法，不过他们就是说到旧约里面的那些神的律法他们要守那么呢所以这样子就有两种人出来所以刚才我们看的是七章是不是七章是说到保罗喜乐，保罗他开心，他受到了就看到他们他们悔改了，他们这个接纳他，他们思念保罗这个是一群人那么我们现在去看第二群人，我们去看十章第二节，十章第二节，好，我们来念经。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着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好，这里是说有人 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说保罗是凭血气的，他说保罗不是属灵的，他属血气的，靠着肉体的啊。那么我们还看同一章的第十节，第十节，请。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几次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 OK， 所以这一群人他又说保罗啊，他的信很沉重，又好像指责这个话语很重，可是他的看到他的样子好像有人说保罗是很矩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不过他说他面貌不扬啊，言语粗俗啊，这种这样的这个就很多很负面的这个对保罗的看法啊。那么我们从十二章的十六节，什么事情？
马上安慰
杰森啊，所以不要因着我们的外貌啊而受到这个受摧伤。你知道吗，一个属灵的人啊，当他经历了十字架，他就说我从此就不以外貌看人了啊。他保罗在这里其中一个让我们这个学习到的是，就是因为一切都是在旧的，在我们是信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去看五章的十节，我们看一下五章的十节这里还有一个职分，我们说到这个职分呢是与神和与人和好的职分，神给我们有 要我们把与神和好的职分交给我们。他说十节，五章的十六节，对不起，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你看，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我们不再以外貌认人了，不管他是漂亮的不漂亮的，英俊的不英俊的不管是他是贫穷的富有的我们不再照着以世人的样式去认其他的人。我们现在我们看见是不是他是不是在基督里的人，他是不是属神的人，他是属神的人，他就是信造的人，一切已过，就是一切都是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那个是与神的，我们不再这个带着有色眼光看其他人以前因为他们现在经历了十字架，看见了主的死与复活，以前那如果没有不认识主的人，他们是保罗这里说以前是凭着外貌认基督，以为基督就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道德老师很多人就觉得你信耶稣很好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跟孔子没什么分别他教你好做好人嘛，他也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很多人是觉得这样的，他们认同登山宝训你要说他这是很好的老师你这个也别人拿你外衣你把内衣也给他这个很好可是他是凭着外貌看基督而已，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就不凭外貌看他，我们看，因为我们是看见他死的与复活，不单只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不单只是一个木匠，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不单只我们不凭外貌看人，我们也不凭外貌不凭外貌看主，也不凭外貌看人。好，现在我们刚才我们是说保罗写信其实有两班人，那当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对哥林多后书就比较容易明白了，为什么保罗有时候是开心的，有时候他是伤心的所以刚才我们读了几个例子，这例子是说有大部分的人是接纳保罗的，有少部分说到保罗这个保罗那个所以就这样子，其实哥林多后书它分段刚才我们说是很难的因为它好像这个思路比较没有什么结构性，不过你可以把它至少可以把它分成两段就是前面一章到九章，其实这里我有把它打出来，就是说它是主要是写给那些接纳保罗 接纳这个传道人的人，他们悔改的人。一章到九章是说到保罗对这些人的安慰，这些人的教导。那么十章开始呢，十一十二呢，还有十三章一点，就是重点呢是给那些不接纳保罗的人，毁谤保罗的人啊。保罗特别是就写信给这些人啊。保罗就而且在里面他证明，他要特别要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使徒啊，他是一个执事啊。所以哥林多后书简单的就可以把它分成两段，一个是一到九，一个是十到十三。好，那么现在我们三点半我们休息到我们休息久一点吧，好像我们三点五十分哈，二十分钟，三点五十分。好，我们开始再继续哥林多后书。好，刚才我们是分享到后书呢就是给两种的人，一个是接纳保罗的从一章到九章大概是这样分的，当然中间它是有一些整本书信都有写到两种的人，不过主要一章到九章是说给特别给支持保罗的，十章到十三章是重点是放在那些不接纳保罗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他们不接纳保罗是因为他们是受了外来的这些一个这些使徒的影响，这保罗就称他们为假使徒，就是他们是假的，他们传的真，他们为什么是假？是因为他们传的道理是不是基督的道理，不是十字架的道理，他们要他们不接纳保罗的所传的基督以及他的钉十字架，所以慢慢的这些人他们从他们很可能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那些属彼得的人他们就重视律法，所以慢慢的他们有一群人信了他们的这个教导。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对不起后书我们去看十四章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去看第十三章对不起，十三节十三节，十一章的十三节十四十五了，十三十四十五。好，我们一起来念，请。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们的差异或假装本地的差异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就必然照着他的行为。好，这里保罗就很清楚的跟我们说，这些人呢，他们来到这里是传有一些来到他们当中的使徒是一些假使徒保罗称他们为假使徒他们是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他们是装的，他们不是真正主派来的他们就是这一群人 是保罗特别是十章到十三章里要写信的对象，特别是他们跟那些受他们影响的基督徒。那么他说连撒旦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啊，连撒旦有一些所以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不是所有的说他是来传神的话所有的传道人所有的所谓就是做教导的我们都都是不去思考的就全部接纳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一方面我们要尊重神的仆人传道的人为主服事的仆人另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因为这里跟我们说连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好像是光明的天使他可能是撒旦的伪装，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有认识好像保罗去到比利亚跟他们 传神的话的时候，比利亚的门徒们都去查考圣经去对照保罗说的是不是跟圣经里面说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他说连他的差役就是连撒旦不但只他自己装作光明的天使，连他的手下他撒旦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的天使，他说 还会装作仁义的差役就是仁义的这个差役呢其实原文里面就是这个执事他是一样，这里翻译成差役其实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是说这本书的重点是一个执事跟他的职分，这个仁义的执事这里是伪装的假装的，其实他原文里面就是仁义的执事这里是翻译成差役其实是一样的字。所以有一些就是因为仇敌的工作在教会当中有一些教师是撒旦的这个他的手下所伪装的是一个受到撒旦的控制跟影响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我们要有第一手的认识，我们要自己读神的话，我们要去跟神建立好关系，那么我们就不会因着异教之风来到我们就飘摇不动，我们要对我们要与神的话来去印证传道的人的说的话所以保罗因为他们这样子的对保罗的攻击，保罗就写了后书后书，所以有两个对象，两个目的，主要的目的，一个是给那些愿意听他这个神这个的教导的愿意顺服的这些弟兄姐妹继续的去鼓励他安慰他们建造他们，好让他们能够被建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圣经里的意思就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那么另一个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给那些十章的十三章，特别是给这些对保罗怀疑保罗回谤保罗不接纳保罗教导的人，他要纠正他们，要让他们他要辩证保罗的这个他的执事他是基督的使者他是神的仆人他要这个为自己的为他的这个身份的辩论。其实保罗他不是为着他自己，其实如果他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不情愿去做任何的辩论。他其实呢他这样子的去有十章跟十到十三章出来，其实因为他是为了神的事情神的工作。如果保罗所传的这个正确正统的十字架的道理基督的基督自己而那些人不接纳的话呢，就是说那么神的这个家里就会出现混乱比如说哥林多教会里的这些问题他们会继续下去而且越来越糟神的家会出现许多的问题保罗为了神的家为了神自己的旨意他 不得已 他才站出来，他才为了他才去变就是去证明他真的是神的使徒，他真的是神所差派来 他教导是神真的是真理。所以保罗他是逼不得已的，他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去看在十二章的第开始第一节。十二章的开始他说我自夸自夸，夸这个字，自夸这本书啊出现好多次。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怎么保罗好像他有点骄傲。他说在十一章的第五节他说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他说我不在最大的使徒以下，你这个口气好像这个挺骄傲，这个如果你不明白保罗的心思，你觉得他是有点骄傲。其实是因为他为了神的旨意，他为了神的工作，为了神的旨意能够继续下去，他没有办法。所以十二章一节他说我是不得已的，我不得已，我是神所派的，我传的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现在有人回谤我，回谤我，我的教导，那么就是回谤主的教导，他们就不听主的话，他不顺服主的话。所以保罗不得已，他不得已了，他要为自己这个神给他的职分辨明自己所以他说我一点就不在最大的使徒以下。十一章五节他说嘿，你们这里说有许多的使徒来到你们当中，现在他们说的话他们的教导是跟保罗的教导不一样的，是另传的另一个基督。你看十一章的四节他们说有人来，如果有人来另传一个基督，另一个基督不是我们传过的，或者说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圣灵然后是另一个福音所以有一些人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开始做教导的工作。那么保罗看见这些事，他没有办法，他不能，如果是为着自己，他不会去辨明自己，可是他为了神，他不能让自己就不出声的话，那么神的家就会受到极大的难处。所以圣经里说我逼不得已。所以保罗为什么十二章里他会出现，他会跟我们说我从前认识，十二章的二节他说我认识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他陪到第三层天去或者在体内或者在外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体内或者在体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面，他就提到上神天，提到乐园里听到秘密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告了。你看保罗他逼不得已他才夸口，他说我怕，而且他说我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可是他没有办法，他要证明他是神的使徒，所以他把自己的一些很这个神给他的看到的意象跟启示，在十二章的一节说是主的显现和启示，主跟他显现这个很大的启示，很大的意象，第三层天这个在乐园里他听见声音这里说，他说有一个人，他根本没有说是自己可是这个人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说这个就是保罗，就是保罗。他说是十四年前发生的，保罗现在他已经这已经到了第三次布道，他就来到这个他这个到了耶路撒冷，他就来要被抓了，他其实已经属灵生命已经很成熟了，他是到了十四，他这个事情是十四年前发生的，他保密了十四年，他从来没跟人说，他没有人知道。如果是变成我们，如果昨天我遇到一个异象，今天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我守不住口了我要大家知道，你看我看到异象了没有。保罗他隐藏着自己，他其实这个是神给他的启示，他的异象，他说这个这么大的事他不随便说，可是最后十四年了之后他没有办法，现在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职分，他自己被一些假教师假使徒回绑了，他没有办法，他为了神的旨意他把这个启示讲出来，他说哎，我听到这个秘密的言语，我没有办法，我到了这个神向我的启示，
他说可是保罗说我这个 我除了我自己的 软弱之外我不靠夸口、啊、我、他说 我禁止不说我恐怕我有人把我看高了、啊、然后他也跟我们分享他说神、啊、因为他这个启示是这么的大、啊就神就把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身上他说连撒旦的差役都要攻击我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啊、免得我高过于自高、啊、神给了他一根刺这里没有跟我们说这根刺是什么、啊、有人说可能是他就是他的眼睛看不见、啊、或者不好、啊、这里有人也说这个刺是跟这个十字架那个钉、啊这个原文的那个钉下去是类似、这个同一个字根出来的这个刺可能是一个一个 很大的一个难处、啊、不只是我们手指割到一个这个什么木刺这样子小可能是这个原文里面是一个 很大的好像一个钉子这样子的这个形容词、啊、所以是可能是他身体一个极大的难处、啊、可是保罗他虽然没有跟我们说那根刺是什么他说这个连撒旦的手下撒旦的差役、啊、他这样子的攻击他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免得他过于自高、啊、然后就是这里就出来他说上次求主求主不没有听他的这个祷告这个次没有离开他那么这里他主对他说我的恩典供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中显得刚强显得完全、啊、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他夸自己的软弱主让他有这个经历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经历对于保罗来说他看见了这个神 启示神的启示可是、神也给了一根刺给他那么因着他对于这个十字架的经历、他、一方面他把这个提出来是跟为了证明他真的是神的使徒另一方面他让我们这里看见、他这个是、经历了十字架这根刺就是一根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虽然很重虽然很大可是保罗说、主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我的完全、这个是保罗的经历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这个是所有服侍人的经历当我们要服侍主的时候主一定会给我们一根刺因为主要借着十字架、磨练我们他要让我们经历、这个、破碎不然我们可能、我们看到一些异象我们有一些恩赐我们就、自大、过于自高、我们就会骄傲我们、所以这里是让我们看到保罗这个有隐藏的这个、特征、这个也是神一个执事的其中一个特点、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不随便把自己的一些经历、随便提出来、必要的时候可能 他服侍的当中他不知不觉把自己的一些事留出来、分享出去可能如果他觉得能造就人他就分享出去可是不是、随随便便 就把一些神奇的经历一些启示那么就、也不管别人能不能得到造就就这样子说出来、至少保罗、等到了十四年、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学习那么保罗的 回他的信中呢就前面、所以整本书他都会给我们这些这样子的一些 他不是一个有系统的这个好像罗马书非常有系统的这个说到救恩的、整个救恩的、真理可是后书他是从一个角度一个神的仆人一个服侍人的角度他分享了他自己给我们他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 他跟主的经历、比如说我们去看、这里有许多的这样子的记载、比如说我们去看第四章保罗跟我们说这个 瓦契里的宝贝的这件事啊，我们去读第四章的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契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好，
因为我们的心存
着爱。这里说到保罗里面啊，有一个宝贝，他说这里有一个瓦契，放在瓦契，瓦契是代表了保罗自己，他说他的身体，我说身体里面有一个宝贝，要显出这魔，这他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么下面他说到了他遇见了许许多多的难处，比如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至被丢弃，被打倒却不至死亡。那么他说下面说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被为基督被交于死地，使基督的生在我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跟我们这里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这个是很宝贵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他跟我们看见一个图画，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保罗自己，他说我们，我们当然是跟保，因为这本书信是跟他跟比罗这个提摩太写的，提摩太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同工，这些都是服侍主的人，神的仆人。他说其实他们是瓦器而已，就是用泥土造的瓦器，可是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么他说他受到了这些四面受到难处这里说到他这个瓦器要被破碎，当那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那个宝贝如果瓦器不破碎，宝贝是不会显明出来的，宝贝只会在里面。这里保罗跟我们说他受到了极大的难处，这些是主给他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把这个器皿破碎掉，把这个器皿破碎了，里面的宝贝显出来，而这个宝贝显出来就彰显了基督自己。然后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图画，让我们知道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被主的十字架破碎我们的这个臭瓦器我们这个是泥土造的这个老我，这个自己主一定要破碎，他不破碎宝贝就不能出来这个是主十字架的道理他说当死在我身上发动，胜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服侍主的人要做的事就要让自己死。我们教会的难处就是人的自我太大，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这个血气肉体，这个是教会的难处特别是带领的人教导的人教会常常有难处是因为带领的人有难处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大。所以保罗跟我们说死要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要把怎么把基督的生命分享给别人呢？我们要死先死我们主死了，基督就会生，就基督的生命就会活出来，你能够分享生命给别人，因为里面我们基本就我们就有这个宝贝的生命了。可是这个生命常常不能出来，因为外面有一个很强的瓦器把它遮盖着，可是神就要借着十字架破碎这个瓦器，他破碎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会经服侍主的人会特别是服侍主的人他会经历许多的难处，这个不是神不爱我们，而是神特别要把我们磨成一个和他用和他用的器皿，他要把这个瓦器破碎。所以这个死跟生，这里保罗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执事的一个经历应该有的经历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带着基督的，他说身上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 显明在我身上。啊，这个是说到与基督联合，基督与基督同死同活，我们一定要信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被基督交于死地，使基督在的生在我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有死有生，我们要负责的就是要死，我们要把自己死去。当我们死了，基督就活了，啊，别人就得到造就。啊，当我们靠着自己，啊，去帮助别人的话，啊，我们只能把我们自己分享出去，我们不能分享在我们里面的宝贝，分享不了主。因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基督的执事，新约的执事，就是要把主的生命分享给别人，而不是把自己分享给别人。当我们把自己分享给别人，我们把自己的肉体啊那些都分享出去，神是要把我们的基督，我们里面的基督分享给别人。啊，那我们要做的要明白，我们要先死。啊，这里啊举一个例子，说保罗给我们看见，啊，一个服侍神的人该有的经历，啊，该有他应该有的经历的破碎。啊，另一个例子，你看我们去看第二章，我们去读这个十四节跟十五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好，啊，还有下面呢，我再念给弟兄，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水能当当的情况。这里他跟我们说，当一个，一个基督的执事，应该有一个基督的香气，啊，那个香气是香气是说到你，就是你可以闻到的，好像你可以闻到一个你可以感觉到，这个神的仆人，他去到哪里，他能够把基督，他好像把基督都带到这个弟兄姐妹当中，他的出现能够好像那个聚会就弥漫着基督的香气。啊，可是好像我们是可以属灵的这个去感觉到的，去闻到的，啊，这个是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那个特征，啊，这个香气是让不在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啊，这个人让能够让我们想到生与死，让我们想到生命，也让我们知道，离开了主，我们是面对的是死亡，我们不要想这个，只是一些传道人有的一些特征，这个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特别是服侍主的人，服侍主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把生命，以生命去服侍弟兄姐妹，我们的出现，我们在一个地方一个聚会，我们渴慕，好像应该渴慕好像保罗这样子，能够把基督的馨香之气带到聚会当中，我们每一个跟弟兄姐妹的交通，跟一个新来的朋友的问安问候关心，跟福音朋友的关心，这些不知不觉的我们把基督的生命从流露出去，我们把基督的生命带到聚会里，我们把基督的生命带进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保罗又是给我们看见这个馨香之气，基督的馨香之气。保罗他受到许多的这些假使徒的回访，他说假使徒说我们你看我们有推荐信，对，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章，他说我们有推荐信，他们可能是从不知道从哪里，可能是从耶路撒冷，可能是从哪里，他们拿到一些推荐信，他们说我们是正统的传道人，我们现在来传这个道理是正统的，保罗你没有什么推荐信，你是假冒的， 你传的道理是不是正统的啊。保罗就说，所以第三节说，我们岂是要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他说，你们自己就是我的见信啊，写在我们的心里，是被众人所知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所修成，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也是写的，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保罗说，我是神所拣选的，我不需要，他也不要去拿其他的推荐信，因为他说，其实我已经有推荐信，我的推荐信就是你们，就是教会。因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跟他们一起住，服侍了他们一年半，开始了教会，也把神的 道理真理分享给他们。他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用圣灵写的，不是用笔墨写的，就写在人的心里面啊。所以他说用这个来对比跟这些有一些假使徒，他们来到他们当中他说他们有推荐信，而说保罗没有啊。所以保罗这样子跟他们说好，我们现在我们大概是把一些刚才我们是把一些基督的执事的一些品格经历跟弟兄姐妹分享。现在我们也是继续的下去，不过我们是到了另一个一段是关于金钱的这个服事跟奉献的。第八跟第九章这两章是受到这个金钱的奉献，我们稍微提一下是关于这里的事情这里是说到了关于这里是什么回事呢？保罗他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金钱上的需要，他是来到哥林多其实他之前已经在马其顿也已经有收集了一些金钱上的奉献，他现在也来到哥林多他写信给哥林多，他说我将要来请你们预备这个是金钱上的一些奉献，不是奉献给保罗，而是奉献给这个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有一些贫穷的基督徒需要帮助，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职分。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哥林多后书有许多的职分这个又是个职分，这个职分呢是关于在一个供给的职分，怎么供应给在物质上供应给其他的肢体、其他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他当然保罗是很丰富他有许多的职分，就是直接跟他的有关系我们可能我们不可能跟保罗一样我们只是可能有一两个这种的职分，我们已经是很感恩了。不过这个里保罗跟我们说，这里有几个重点，我想点给弟兄姐妹的就是呢，这个供给是一个职分这九章的，我们去看九章十二节。九章的十二节说，因为办这供给的事这个事其实就是这职分这个供给的 ministry 因为这供给的职事职分，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所以这个供给呢是一种是一个职分是一个服事。那么这个服事呢是一种试验，试验我们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对于基督的爱，跟他的儿女们，跟他的教会的爱的一个试验。当我们愿意爱弟兄姐妹，爱神的家，不但只是爱同一个教会里面的，因为他们是不同教会的。哥林多教会他现在是请哥林多教会奉献给另一个教会，所以是这个爱也是关于不但只是地方性的教会，而且是远方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关怀这个是一个供给的一个职分那么这个是一个试验，试验是一个一个 一个教会它的这个基督的分量有多大啊？我们可以说很多，可是这个有没有实际上有没有活出来？这个八章的八节，所以他说这个八章八节，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思念你们爱心的实在啊。这个是一个思念爱心，他们的爱心啊，所以这是很实际的一个实验，这是关于我们爱，爱不单只是说的，还是有实际的行动。那个是一点。那么呢，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供给的属灵的服事啊。当我们如果是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就想到我会获得什么啊。当我们是属灵的，我们就想到我们能够分享什么啊。这个是一个分享的职分，分享的职分。而这个分享呢，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能够分享给别人，其实是当我们觉到感知到而且感觉到而且领会到神把一切他的许多的丰富给了我们，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愿意把自己有的，我们愿意跟弟兄姐妹甚至可能是远方的可能是不认识的弟兄姐妹去分享。这个是把神给我们的我们把它分出去，因为我们所有的其实都不是我们的是给神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是管家，他给我们管理我们所有的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这个是要看我们对于神的丰富我们有多了解神给我们的丰富。当我们越明白神给我们的丰富，我们有的是神给的，我们就越能够这样子的奉献供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去看八章的九节，八章的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就给你们富足。这里特别是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主他是富足的，他是宝座上的，他变成贫穷，他是变成木匠的儿子，因他变成贫穷使我们得变成富足神保罗让我们看见这个事，因为他要我们知道我们从神得到了极大的恩典，那么我们是经历了神的爱，那么保罗是用这个出发点跟门徒说，跟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如果看见到主给我们的丰富，我们要把这个丰富供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供给这个事情不是律法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不是律法，不是说这里没有说十一十一其实真圣经里面没有说十一的这个字的这个是旧约，就通常我们常常说在旧约里十一奉献金钱的，我是说当我们整个人是不是十一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其实金钱也是百分之百的新约里面没有十一的，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的，也是神的，我们是他托，我们是管理的，管理的不是说我给了一点给神，然后其他的是我的，这全部都是神的，我们代藤管理。而且这个不是服事，不是律法。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说，这个是一条，我要做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我就给十分之一。保罗跟我们说，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慈爱，你奉献给弟兄姐妹是因着爱，因着你看到神给我们有多么大的恩典，然后我们以爱以恩典的这个我们从神得到的这个出发点去奉献给神，给神的家，给传道的人所以不是律法，不是一个规条，而是恩典。这个恩典是要我们是很大不同的这个是出发点是爱，不是出发点不是我是基督徒，我现在我只能泡好包我要奉献 不一样的，这个完全是不同的心智啊。我们是因着爱，是因为基督爱了我们，他的恩典他给了我们丰富的，我们愿意以爱以恩典供应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去看八章的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八章的七节。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在在这是爱与的时常也格外显出满足来。好，这里他说了这个是词汇的事，词汇的事英文翻译成 act of grace。 act of grace， grace 就是恩典，这个是一个恩典的一个事情，一个恩典的形式。所以一个奉献不是一个律法，你说我是基督徒我没办法，我就要奉献，这个是因着你经历神的爱，你看见神的爱，你也因着这样子爱弟兄姐妹，爱服侍神的执事，神的仆人，爱教会，你愿意奉献啊，这个是保罗要我们看见的这个事情。当我们这样子以恩这个以爱以恩典来出发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彰显到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彰显的爱，不是我们被逼的，我们是好像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把这些金钱上的奉献拿出来所以保罗在这个事情呢，奉献的事情，其实最后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荣耀跟感谢归给我们丰富的天父，因为天父是丰富的，他不亏欠他的儿女，他也要借着他的儿女要彰显他的丰富所以第九章的结尾他有的一些这样子的话我们去看十四节跟十五节好。他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说到神的，我们的父是全能的神，他是丰富的神，因着我们对于这个丰富的神的我们从他领受到的丰富我们也明白，而我们把这个分享出去让这个神的丰富能够神自己能够得到称赞这个好让我们能够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看十二节，他说十二节说，因为这供给的事不但补足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是让我们能够弟兄姐妹，不管是给的，不管是收的，不管是旁边看的，他们都感谢神。那么最后呢，他说能够让这个将荣耀归给神。十三节他说，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供给的事情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你是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十一奉献不是一个规条，这个是一个不是律法，是恩典，不是我要守的事情，这个是我因着爱心，因着神的荣耀，因着他的爱，我们把他的丰富供应给出去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重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事情要提的，就是八跟九章，就是金钱的奉献不是神最重视的，我们奉献金钱之前，神要我们的是我们的人的奉献，他要我们把我们自己整个人奉献给他，他要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全人都是神的，我们所有一切都是神的，那么这样子我们不会滥用，就不随便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金钱，我们是任何的神的祝福都是神的。所以你们看这个保罗跟这个我们去看八章的五节 八章的五节。好，我们再念请，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正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属我们。保罗这里是说到他还没从去到哥林多之前，他已经在这个马其顿已经受了许多的弟兄姐妹的奉献，而这些弟兄他说这些姐妹奉献之前，其实他们先把自己先奉献给神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要知道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他要我把我们整个人奉献给他。就像马其顿这些，其实马其顿的人他们不富有的，他们很贫穷，可是他们也因着他们看见神的爱跟丰富，神的恩典，他们愿意也参与这个事工，这个服事，这个是供给的职分，在这里八章九章就是说到这件事。好，那么最后我想我们做一个总结，那么我们今天的后书就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后书我们是刚才就重点就是基督的执事，就是那个人跟他的职分，就是他的服事，执事跟职分 Minister and Ministry， 这个是保罗的要让我们看见的。而这个里面最好的这个给我们这个神的仆人的榜样，就是保罗自己，他让自己给我们看见他的喜怒哀乐，他自己心里的经历，他受的难处，他被破碎，他所背的十字架，他如何面对那些围绑他的人，他怎么去为着主，他怎么去帮助他们。那么在保罗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他有一句这个，他说他问案的话，他有许多一些常常保罗用的一个问案的话，他特别是说到在十四节，这是最后一节，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说众人，他说他是给这两班人，大部分的人愿意接受保罗的教导，可是有一小班人，他是说到保罗各种各样的坏话，他也是一样的把祝福带给他们。这个是保罗一个服事主的心肠，他什么样对待他的敌人。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人，一个传道人，一个服事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服事的目的不是要自己出名，也不是要吸引许多弟兄姐妹跟着他，他所要把要做的，他的目的是要把，应该是要把弟兄姐妹带到主面前，好让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他们好让他们能够他们能够认识基督，那么他们能够知道自己的恩赐，运用自己的恩赐，让教会都肢体都动起来，好让基督的身体能够慢慢长大，彼此的服侍，好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有的应该有的职分分享给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好让基督的身体一起的长大，不只是一两个人服侍。那么这里我们也看到作为被服侍的人，就是我们许多弟兄姐妹被服侍，我们应该站在什么的一个角度去与这个传道的人神的仆人同工。第一，他们要我们要顺服传道人的所传的道，你要尊敬这个传道人，可是你顺服的不是这个传道人，你顺服是他的道，如果他传的道是神的话，你就要顺服，如果他传的道是不是神的话，那我们要弃绝，这个是当我们要分辨，不过如果他是传的是神的话，那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那么我们要这个第二，我们要爱神的仆人，我们要尊敬神的仆人，我们要这个顾念到他们的需要，他们也是人， 他们不是铁打的。保罗他也有许多的虽然他是很丰富的生命让我们看见，当然他自己有一些一些难处，他不是 无罪的，他不是无误的他我们要谅解我们的这些服侍神的人我们要尊敬他而且教会第三就是教会不单只要顾自己，也要顾及别人的需要。好像保罗帮助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跟神的仆人，我们这样子的彼此的同工，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接纳这个神教会会蒙到极大的祝福基督的身体会成长，那么神会得到荣耀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传道人的一个手册，一个传道人的经历一个他的品格等等。可是他不只是传道人给传道人的，他是给所有愿意服侍神的人。因为我们说过话语的执事就是说话教导是一种执事，可是他的执事是有许多的。其实我在这里我们今天没时间去看的我在这里立了这个这发的职新月执事的职分他其实在这里就有二十多种许多的执事在这里都有写出来这个是给弟兄姐妹回去做参考的我们在所有基督徒神就呼召我们去服侍他，因为彼得说过我们都是祭司祭司就是服侍神的人。在旧约只有少部分人亚伦支派的人才是祭司，可是在新约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应该不是人人就是说我是说教会基督徒都是祭司，都应该是服侍神的人，都应该有属灵的恩赐，也都应该有属灵的职分所以这里保罗让他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保罗愿意被十字架被破碎的保罗，愿意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的保罗，他的榜样不单只是给传道的人，也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愿意爱主跟随主服侍主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本书是一个很宝贵的书，因为这本书是给我们看见经历保罗的经历一个服侍神的经历。所以这个是新约里面的其中一就是最特殊关于一个服侍神的人的经历的一本书所以是非常的宝贵端用这些话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开头，让我们以后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抓的这些重点，我们看到服侍的人，我们看到他的执事，让我们能够在这些话语上我们能够被勉励就算我们遇见难处我们不惧怕我们不怕被打倒，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我们遇见十字架我们愿意背上十字架我们跟随主愿意这些话勉励我们。好，我们现在我们就结束，我们还是请两三位弟兄姐妹我们接着祷告，我们仰望神，把我们所学的我们心里的一点的感受一点的得着我们祷告神这个也是一个服侍这个也是帮我们以祷告在众人的祷告就我们的一个职分，一个能够借着祷告把弟兄姐妹带到神面前也是一个把一个生命供应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我们请弟兄姐妹有几个人祷告，然后我做一个简单的结束祷告。